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一直来的保守与引领，使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能够又一次来到你的脚前，共同研读学习你的圣言。主啊，若不是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并且召我们来成为爱神的人，又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凡是信入你的名，承认自己罪的，都有圣灵作为凭据，得到做神儿女的资格，而且有天上的基业为我们准备。我们祈求我们的主，求你先除去我心中的杂念，赐下你的智慧及启示的灵，使我们在研读你圣言的时候，可以清楚地明白你那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
Amen， 感谢主，
引导我们走一路。
Amen，
把我们磨成你的样式的过程当中，有你的同在，坚定我们的信心。
Amen，
抵挡从撒旦来的攻击及引诱。求你高讲这的口，
Amen，
让他所说的都是来自你的旨意。
Amen，
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间。
Amen。
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
Amen。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启示录的简介。可能今天有第一，又是有新来的。上次没有来，我们这个有一个简介的讲义，有两章。那么可能，如果你今天没有，我们下次可以发给你，好不好？补给你。那么今天我们只发了一个地图给大家，因为要说到七个教会，等等我们再来做参考，好不好？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，因为我们要交通启示录，那么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，我们可以把它说为圣经的总结啊，因为圣经都是神对人说的话，创世纪是神话语的开始，启示录就是总结。因此从创世纪的开始到启示录中间就有许多的过程。上一次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一点，就是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那个创造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创造，不是创造亚当的那个天地。我们常常会误会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们把它误会成是神创造亚当的那个天地，因为后面呢马上就讲到神创造了一个伊甸园，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把他们摆在里面，我们会误会。上次我们已经特别说明了，我们也引用了圣经，那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，神还没有造亚当夏娃那个天地的时候，神就早就造了，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了。因为我是用了一句话呢，叫做亿万年以前，千万，亿万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，亿万年哈，不是一万年哈，不是一万年，是亿万年以前，多少亿万年不知道，十亿万年、百亿万年、亿亿万年都不知道，那就神早就创造了一个天地，那个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，我们上次说过了，那个天地神创造了，是交给一个被高的天使，叫做基路白。交给他管理， 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就说了这个事情，是交给他管理的。然后他在管理的里面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告诉我们，他就要求自己的荣耀，他就觉得你看，整个的天地都交给我管了，那么我在这个天地里面，我就应该有荣耀了，我应该高于一切。最后我们有用了以赛亚书十四章，就是说他要高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我要与神同等了，好不好？他要与至上者同等。好，这是他骄傲到这个程度了，他想得到自己的荣耀，所以神就把他从那个最初创造的那个天地，把他从天上赶下到地上来，打倒在地上。所以开始他叫做基路白，就是天使的名字。以后他被打倒了，赶出来了以后，就叫做撒旦了，也就叫做魔鬼了。好，那么神不要他在管理了以后，神就要怎么做呢？神的计划就是来要造人了，所以人就有了。那么就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要开始创造人，就按照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，神就按照他的形象，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，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形象造了人了，亚当就造出来了。然后神就把这个天地交给亚当来管理，就交给亚当和亚当的后裔来管理。那么我们上次也说到，亚当的后裔要来管理这个撒旦，这个魔鬼就知道他的路他已经完了，现在已经交给人来管理了，所以他就一定要试探这个人，要使这个人犯罪，而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全，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。因此他就去试探夏娃，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因为这个果子，神是告诉他说，告诉亚当说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园当中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树跟死有关系，死跟神没有关系，死跟谁有关系？跟撒旦有关系。所以这个树是从撒旦出来的，神就不要他，要亚当和夏娃不要吃。这个这条亚这个撒旦就利用一条蛇就去试探夏娃，结果夏娃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就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神造了亚当以后，亚当有灵魂体，亚当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，但是亚当这个人还没有神的生命啊，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生命树，就说你要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，生命树的果子你也应该吃，但是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我们知道那个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生命，如果他吃那个树的果子，他就有神的生命了，没有吃。所以最后你们记得神把他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，特别要用基路白来保护那一棵树，对不对？就不能让他再吃了，因为他犯了罪了，就不能让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亚当就没有神的生命。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有神的生命，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再来管理天空的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，本来是交给亚当管理的，因为亚当犯罪没有神的生命就不能管理了。因此我们人类不能管理了，所以神的救赎就来了，一定要把我们救赎我们。上次我们讲了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不救拔天使，因为天使他是灵，他知道神的一切的事情，神是灵，所以他完全知道神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人不是灵，我们是有灵魂体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神的事情，所以圣经里讲人犯罪叫做误犯，这个 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，人犯罪叫做误犯。什么叫做误犯？就是受了撒旦引诱犯罪，好不好？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犯罪，是受影响。但是那个魔鬼犯罪，他是主动的犯罪，他不是受任何人的影响，好不好？他有自由意志，他是主动的犯罪。人不是，人是受了影响了，人是误犯，所以神就要来救赎人，就要主耶稣来救赎。因此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一页，上面就是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。主耶稣和被造的关系，我们中文翻译的被造在圣经里面用有两个字，一个叫被造，一个叫做万物，或者叫万有。神是造物的主，除了神以外，所有其他的都是被造，或者叫做万有，是神造的。因此圣经里把我们告诉我们，除了神以外，其他的所有一切，太阳也好，月亮也好，天空的一切，地上的一切，包括我们人类，海里的一切，都是神造的，就叫做万有，或者叫做被造。因此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。十五节，读到二十节，十五节读到二十节。
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。你看十五节说爱子就是主耶稣吧，是那不能看见自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刚刚我们讲被造就是万有啊，在以先，就是还没有造这些以先就已经有主耶稣了。所以这里就说到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那我们就看见第十六节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原文啊，就是说在他里面造的啊，天上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有位的、主治的，一切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啊。因为我们就看见了万有跟主耶稣的关系，神造万有的目的就是为了主耶稣，为了他造的。因此神就将万有都交给主耶稣了， 他是承受万有的。那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。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哦，读到第四节好不好？一节到四节。
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第二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什么万有的，主耶稣就承受万有，神就把万有都交给他了。啊，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也说过，就是父已经将万有交给他的，所以万有都交给他，他就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三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所以主耶稣万有是属于主耶稣，是主耶稣所承受的，那么万有是靠主耶稣的命令来托住的。所以我们科学家在那里说，天上有好多的流星，这个星球会不会撞到地球，好不好啊？那么万有都是谁托住的？靠主的命令托住的，好不好？他撞不撞地球，那是主的命令在哪里？主不许他撞，他就不能撞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个地球天天围绕太阳在转，月亮又围着地球在转，这万有的这一些的转动是靠着谁的命令托住的？主耶稣的命令。因为神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。地震会不会发生？万有是交给主做的，主允许它发生就发生，主不允许它就不能发生。啊，这些是万有已经交给主手里。因为神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刚刚我们读哥罗西书，神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就是借着他造的，为他造的，靠他造的，造的目的就是要给主耶稣，而因此主耶稣跟万有就发生了一个关系，万有就交给他了。因为万有都是交给他了，万有现在因着撒旦的犯罪，万有都受了污染了。我们说亿万年以前神把造了一个天地，是交给那个基路伯管理的，这个基路伯他犯罪了，天也受他污染了，因为他原来在天上，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，他是烟遮掩月桂的基路伯，所以天也被他污染了，他犯罪了，地也被他污染了，犯罪了。不但这样，神造了亚当这个天地以后，他又引诱亚当夏娃犯罪，所以这个地也犯罪了。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我们众人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亚当犯罪，亚当的后裔死就临到了，我们都有罪了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么整个的万有都有罪怎么办？受了污染了，但是这个万有是交给主耶稣的。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实际上那个世人呢，原文不是世人，原文是世界。所以神就有爱，爱就怎么办呢？ 就让主耶稣来，因为万有就交给你的，你就来流血钉十字架来救赎万有啊。因此刚刚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第二十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，我来读好了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怎么样和好了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只救赎基督徒哦，主耶稣的救赎是包括什么？包括万有，地上的天上的，受撒旦污染的，受亚当犯罪所影响的，这一切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怎么样和好了。这是主耶稣的救赎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是让整个的被造因着他流的血和好了，和神和好了。因着我们与神和好了，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了，也把圣灵赐给我们了。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里面现在都有永生。永生就是神的生命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有神的永生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都有神的性情。当你发了一个脾气以后，你后来后不后悔啊？你都平不平安了？你说了谎话，你骗了人，你都平不平安了？为什么不平安？你有永生了，神的性情就有了。不但有神的性情，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为信，我们就接受了圣灵，圣灵今天也住进来了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圣灵住进来。圣灵在里面做什么？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圣灵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切话。那对我们基督徒啊，今天就是神的恩典，这个叫做恩典啊，恩典。因此借着主耶稣的救赎，所有的被造和神已经和好了，已经和好，恢复了这个关系了。因为和神和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什么？到神的面前。以色列人不能到神的面前，你读出埃及记，他们听见一神说话，他们就怕得不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出埃及记要告诉我们，他们就很怕。啊，他们就跟摩西讲，请你跟我们说话就行了，我请神不要再对我们说话了，因为神说话那是很严厉的，很可怕的，好不好？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你天天都向神祷告，对不对？你有难处就去找神，就是坦然无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的血成就了和平，让我们一生已经和好了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救赎。那么主耶稣既然已经救赎了我们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还要来，还要来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要审判我们。神已经救赎了你了，救赎了我们了，把他的生命也放到我们里面了，圣灵也在里面天天指教我们。你听没有听圣灵的？我有没有听圣灵的？没有怎么办呢？那主耶稣还要来。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是要来审判。好，这个我们也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 二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好。
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说审判要交给子，主耶稣要来审判，那就是启示录也会告诉我们。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。读到四十一节，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。
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
你看主耶稣就说到，他自己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。”主耶稣为审判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因此启示录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神最后的审判，那是借着启示录告诉我们。而且这个审判，我们在以后读去读圣经，我们就会看见，一开始是对教会的审判，啊，教会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要审判，先审判教会。所以启示录的二章三章，那就先审判教会。这里我们就说到主耶稣的救赎和被召的关系。下面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启示录这一卷书，那就是神最后的公义的审判和总结，那就是启示录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对启示录，很多人读启示录开始有个印象，启示录是预言，不错，启示录的确是预言，但是启示录不只是预言，启示录是公神公义审判的总结，最后神公义审判的总结。因为主耶稣已经救赎了这么多了，天上地上神都借着主耶稣流血都救赎了，与神和好了，和好以后你是怎么走的路，你是怎么做的，那最后要有审判，人到底是怎么做的，审判要来，那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的第一章，第三节，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。
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
好，念着书上预言的，那么这里明明就告诉我们，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。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这一卷书呢？很可能就是在主后九十五年到九十六年之间写出来的。那么主后九十五到九十六年，也有可能说是主后一百年。那么今年是主后多少年呢？两千多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千多年，这个预言启示录预言里面的预言，可能很多就已经成为了什么？已经成为事实，已经应验了，好不好？有好多都应验了。 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有好多的预言已经逐步逐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到我们这个时代。那么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又再看这个第一章，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九节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。
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对约翰讲，你要把所看见的，就是约翰当时主对他说话，他所看见的，当时他看见的异象，你看见的那些异象，你要把它记下来。还有现在的事，就是使徒约翰当时他周围发生的事情和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也要把它记下来。后面有一个，就将来必成的事情都要写出来。所以约翰在启示录中记载的就包括三个方面，一个他亲自看见的异象，当时主耶稣给他看见的异象，第二个主耶稣告诉他当时当代所有的存在的那些事情，比方说当代就有教会存在，教会的那个情况，就是当代的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以后是将来必成的事情，那就是预言了。这三个方面我们在读启示录都有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启示录不只是一个预言，也是写了当初约翰所看见的异象，也写当时当代他们的情况，还有以后要成就的事情，就是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，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，
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对约翰讲这个话，这节圣经是主耶稣对约翰讲的，他说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看见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主耶稣的右手里面就拿了一个七个星，星就是天上的星就是那个星字，七个星。另外还有七个金灯台主耶稣就在那里就讲了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这里就说到了七个教会。那么七个教会是什么七个教会呢？那请我们还是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到十节到十二节。
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对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答语就是寄给或者写给，有七个教会，这里就说了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拿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，七个教会。那么这个七个教会他说了 在当时有没有这七个教会？有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地图，这个地图我们也是从圣经里头我们把它复印出来，我们特别把画了一个黑线把它这个叫做小亚细亚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如果说亚细亚就很大了，亚细亚就要包括我们亚洲的包括进去了，这个小亚细亚就是这么一块地方，这个地方现在就叫土耳其，就是土耳其。当时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，不止七个教会，你可以看见，左右边的下来，你看到有哥罗西，看到没有啊？你看到有哥罗西，所以哥罗西这个教会没有，他虽然在小亚细亚，但是主耶稣没有要他写信给这个教会，就在这个地方建出了七个教会，我们都给你画出来了。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四美拿，它是在推亚推拿跟以弗所中间，好不好？我在那里，写不下中文字，我就把英文字写在那里，那就是四美拿，好不好？所以你数一数这个，我画出来的从别加摩推亚推拿，底下英文字就是四美拿，第二底下以弗所，再过来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，正好七个教会。这个地方不止七个教会，为什么主耶稣只要他写信给七个教会？好，这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读到第二章第三章，我们就会逐渐明白为什么不写个哥罗西，为什么不写个米利都，为什么不写个特洛亚，一定要写个七个教会。那就是说主耶稣去拣选了这七个教会，这七个教会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，将来这七个教会会变化成什么一个情况，圣经里都有预言，而且有教训，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。这个启示录里面除了二章到三章要说到写信给七个教会，那么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先有七印，七印里面又有七号。现在呢请我们来读启示录我们来读第五章，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我们读到十二节吧，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。
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借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启示录从第五章开始就有七印，你看这个第一节，我看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，里外都写着字，用七印封严了。那么这个坐宝座的是谁呢？就是神，就是父。他手里就拿了一个书卷，这个书卷是卷起来的，用七印把它封严了。那现在七印封严了，这个书卷的七印里面就记载了许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是预言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就等谁能够把这个印揭开，你是盖了一个印把它封严了，所以一共有七个印把这个书卷封起来了。所以这些事情要发生，就必须有一个人把这个七个印一个印一个印揭开，揭开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，揭开第二个印也要发生一件事情。谁有权柄能够来把印揭开？没有人。所以这里就说啊，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，没有一个人。第一个，天使不能够展开，神没有把天使权柄给天使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也没有人能够展开，约翰也不能，使徒也不能展开，唯一能展开的就是主耶稣。所以就有羔羊站立了，是被杀过的，所以主耶稣神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放在一个书卷里面，用七个印封严了，然后主耶稣就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个书卷来，然后他就有权柄来揭开这个七印。每揭开一个印的时候，就要在地上就要发生一件事情，或者在天上也要发生一件事情，揭开一个就发生一个，那个是以后我们再讲。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先有七印啊，一定要知道启示录的预言里面先有七个印，一个一个印打开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请读第八章，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极静约有二刻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天七位天使有七字号赐给他们。
好了，刚刚我们说有七印，对不对？每揭开一个印发生一件事情。现在这里说到了第八章就是要揭开第七印了，对不对？就前面七个前面六个印已经揭过了，对不对？就发生了六件事情了。那现在揭开第七印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里第二节马上看见就说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赐给他们，就是第七印里面就有七号啊，有七号。那当主耶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就有七个天使，神就赐给他们每个天使有一字号，然后他们就按次序吹号。第一个天使一吹号又要发生一件事情，第二个天使吹号又要发生一件事情，一共有七个天使 都要按次序吹号。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印象，第一个先有七印，好不好？一个印一个印叫做揭开，主耶稣把印就揭开，揭开了就发生一件事情。然后到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，就有七个天使吹号了。这个七个天使吹号，每吹一次号就要发生一件事情。第一个天使吹号发生一件事情，第二个天使吹号都要发生事情，啊，就是七印以后有七号，一定有要有这一个概念。现在我们来读十一章，启示录的十一章。十五节，要读到十八节，十五节读到十八节。
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
好了，你看吹第七号了，就是最后一个号了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七号一吹，整个世界就变了，就是世上的国，这个世界上的国，包括美国，包括加拿大，包括现在所有的国家，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就是天国来了，那是天国实现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，我们就读第四节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好了，这就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就是天国到这个地上来了。请你记得，第七号一吹，主耶稣就要作王。主耶稣作王哪里？不在天上哦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世上的国就在这个地上，好不好？一千年，那就有一批基督徒，他们胜过兽与兽像的，就和主耶稣一同在这个地上，叫作王一千年，这就是天国，或者叫神国，就到了地上了。吹七号就成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一章，启示录十一章十六节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了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，那就是神的审判也就到了。那么这里面你看有几句话，十八节， 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。那么是外邦发怒，那么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在地上还有大灾难，好不好？地上有大灾难，不过这个大灾难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前面没有记载，在后面要记载，要记载。因此，这个启示录从第一章到十一章，应该就告了一个段落了，因为主耶稣做王了，对不对？千年国度已经到了，审判也就结束了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么启示录的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补充前面的，把前面有很多地方要补充，比方说外邦发怒，那就是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，敌基督的要出来，啊，圣经里也要记载，那就是他有三年半要在地上，有三年半，好吗？那么这一个就是后面来记载，来补充前面，来说明发生的事情。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只有七印，七印里面有七号，七号完了还有没有啊？七号完了还有七碗，那就神的愤怒了，外邦发怒，神也要发怒，那就是十六章，我们来读十六章。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读到十六节，好不好？
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：“你们去，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”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臭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：“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，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”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：“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义哉，成哉。”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于神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敦。
你看了，刚刚说的七印，七印完了就有七号，七号这里还有七碗，看到没有？一个碗倒一个碗要出一件事情，这个碗就是神的愤怒。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十一章，外邦发怒，我们说外邦发怒，那就是敌基督要出来，啊，他要把大灾难带给地上，有三年半的大灾难。他的大灾难来完了以后， 神就要发怒了，好不好？神的发怒就是什么？六晚就来了，七晚就来了。先到了，今天我们读到了第六晚。那么我们看一个晚到一个晚发生一件事情，到一个晚发生一件事情。因此我们一读启示录一定有个概念，有七印，七印完了有七号，七号后面还有什么？七晚，好不好？有七晚。那么到第六晚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今天读到第六晚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话了，他说看啊，我来什么像贼一样。所以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是很晚期了，是到六晚的时候主耶稣就警告我们了，他要来了，他要再降临了。他降临以后就要在这地上做王，在世界上做王，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所以这就有一些次序。所以六晚没有摆在前面，摆在十六章，就是补充前面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慢慢的来读，好，然后呢我们就会看见一步一步神是怎么启示的。我们应该发现神告诉我们事情应该怎么发展。好，最后启示录还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要审判所有的死人。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启示录十一章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
好了，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，审判所有死了的人。死了的人就在这里审判。当这个审判一结局完了，二十一章就开始，新天新地就开始了。你看，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时候，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。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你看，这里就说到最后。新天新地了，好不好？旧的天地都没有了。这个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，所有有物质的都要烧去，那就是新天新地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到永永远远了，好不好？神就与人同住了，这就是启示录，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先。七印过了就七号，以后啊，就是外邦还发怒，敌基督要出来，以后啊，神也要发怒，就是七晚就有了，然后神最后完了，主耶稣在地上就建立千年国度，就是一千年，也就我们也叫做天国，在地上，一千年完了以后，神就要在白色大宝座审判所有的死人。所有的死人神都要审判，等这些都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看见新天新地就来了，新天新地那就是到永永远远了。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启示录，我们今天是讲一个纲要， 就让弟兄姊妹先有一个概念啊，因为下一次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来讲了，要从第一章又开始讲了啊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希望讲得清楚一点，仔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节一节的讲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因为原文去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表号，比方说刚刚我们读的灯台就是表征教会，星 star 就表征使者，教会的使者啊，都是表号。那么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？有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，如果不回到原文去，我们就弄不清楚，我们会把它领会错误。我们只能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，比方圣经里讲到白颜色的白子，白马骑的白马，穿着白衣，那个白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不能随便解释啊。有一个传道人就解释，白就是美国的白宫啊，啊，不能这样解释哦。圣经里没有，不能拿这些你自己去看体会去，你一定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不能是自己随便解释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回到圣经去细细的读，好，我就靠主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希望把启示录这一卷书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卷书。很多人以为是封闭的书，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就是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的确是一卷封闭的书，很多东西在当时读起来读不懂的，但是今天到我们这里呢，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神要约翰写给他仆人的书，这卷书是能够打开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次我们讲，上一次讲启示录，什么叫启示录？启示录就是把它遮盖的东西拿开，把它显露出来，好不好？神一定是要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凡是读这个书的人都明白这件书的意思，绝对不会是把它封闭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我们靠神的恩典，也请弟兄姊妹你自己好好祷告，也为我们这个聚会祷告，盼望我们能够读了这件书，神给我们有清楚的亮光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启示录的简介，有两张讲义，如果你是今天才来还没有讲义的，你等等给那个坐在那个门口的那个宋姊妹，你跟他说一下，下一次他就一定补给你啊。上一次可能是不是发完了还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现在先交通到这里，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说清楚的，你们要问的？好，好，如果没有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
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保守我们学习你的话语，先让我们了解一个大概，让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并不是那深色难懂的话，而是确确实实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主啊，你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，不愿意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
是
要我们时常的警惕，不要再做做梦的人，因为时间不多了，你来的日子也就快到了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你来之前准备好我们自己，可以没有抱愧的站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必须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
是的，主，感谢主，
只有我们住在你里面，你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不至于跌倒。主啊，请你时时的提醒我们不要做犯罪的事情，
感谢主，
让我们在你来的时候可以非常 正直的站在你面前，
哎嘛，感谢主，
一同与你审判那些有罪的人，
哎嘛，
这是你所给我们的荣耀，
嗯，
我们是非常的珍贵的，
嗯，
求你一直保守我们到你再来的时候，
哎嘛，
我们即将分散，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指导我们，
哎嘛，
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